中华五千年，由魏辩利主持，张伟国撰稿，郑启明、叶世雄编导。
由周平王东迁计起，一年又一年，不经不觉又过了200年左右了。由于政治上有很大的变迁，影响所及，社会亦都逐渐远离古代淳朴的风气，无论贵族或者平民，都将个人利益看得最重要。为了增加自己的财富和权力，就不惜违背正义，损害他人，连礼法亲情亦都可以不顾，务求满足个人的欲望。所谓人格啊、品德啊，在利益之前再不受人尊重了。于是社会上强权欺凌弱小，狡猾欺骗老实，横行霸道的人没有人去制裁，善良弱小的就失去保障。列国政府更加助长这种风气，令到春秋末年一些有学识的人感到忧虑。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出现了一位伟大的教育家孔子。孔子名丘，字仲尼。后世的读书人呢，有些因为是尊敬孔子的关系，将这个丘字呢就读成某字的，而写呢有时亦都是减一笔的。孔子就是鲁国人，生于鲁襄公22年，即是公元前551年。孔子的祖先本来是宋国的贵族，后来由于失势就迁居到鲁国。到孔子的时候已经是在鲁国的第四代了。在鲁国，孔子的家族只是士的身份，即是公、卿、大夫、士那个士，地位并不崇高的。而且孔子的父亲很早就死了，由母亲颜氏抚养长大。他年轻的时候曾经担任过祭礼会盟的宾相，大致即是现在所谓司仪一类的官职，又做过中都宰，管理过一些小村落。但是孔子眼见几乎鲁国所有贵族都违反应守的礼法，于是他不愿意再做官。孔子认为，假如要百姓安乐，必须要有良好的社会秩序。这个良好的社会秩序就是大家守礼仪，人人不会为了自己的个人利益不惜去破坏礼仪。如果大家守住自己的身份和职责，就不会任意妄为了。孔子又认为古代圣王好像尧、舜、禹、汤、周文王、周武王和周公呢，都能够替百姓伸张公义，施行仁政，所以当世君主亦都应该效法他们施行仁政。但是当时的贵族只是知道争权夺利，所以孔子对他们非常失望。他希望教育子弟，等社会上有更多年轻人明白做人处世的道义，逐渐形成风气，令到败坏了的社会慢慢能够改善。他时常带领一些学生周游列国，希望有一些贵族或者君主会采纳他的意见。有一次他同埋几个学生经过泰山的山脚，
前面那个妇人为什么喊得那么紧要？子路啊，你过去看看。
是夫子。
这位大婶啊，在下是孔仲尼的学生，叫做子路。是啦，你这么伤心，究竟有什么事啊？
我的儿子被老虎咬死了。
啊，
我家
翁以前也是被老虎咬死，我丈夫又是，如今连我的仔都死了。
大嫂，你不要伤心，既然老虎为患，为什么你们不搬走？
因为这里没有柯正乐。
好了，我们告退，你保重。你们要知道，在百姓方面来讲，柯正比较老虎更加可怕。
是的，夫子，怎样才算得上是一个好国君呢？
做国君，假如遵守礼制，人民不会不尊敬国君；统治者假如守道义，人民不会不服他；统治者假如守信，人民不会不衷心拥护他们。百姓所希望的是生活安定。从前齐景公聚敛拥有4000匹马，但是他死了，百姓不会因此赞扬他。百儿叔齐虽然饿死，但是他们的人格仍然受百姓怀念。
夫子，我们受你的教导，要立志做一个士人，那究竟怎样才算得上是士人呢？
自己的行为要有羞耻之心，不可以胡作妄为。假如替国家做事，出事四方诸侯，要不辱国君给你的使命，那就可以算得是士了。
夫子，如果我做不到，敢问次一等又是怎样呢？
要令到你的宗族都赞扬你守孝道，你家乡的人都赞扬你服从教训。
敢问再次一等又是怎样呢？
如果能够讲说话必定守信用，行为必定果断，做一个正正当当的小民，亦算得上是一个士人。
夫子，这样今天执掌政权的人，你认为如何呢？
这些人，唉，只知用斗收掠夺罪孽，怎算得上是人啊？
夫子，你有济世安民的志向，为什么不从政呢？
做人的宗旨是要笃信好学，对国家道义，甚至死亦不可以违背善道。有危乱的国家不可以进入，不可以居留。天下有道，应该表现自己的才能；天下无道，应该隐藏不出。如果在有道之邦，有才能的人仍然贫贱，不能够上进，是可耻。假如在无道之邦，有才能的人因富贵而不肯退隐，就是助长暴政，亦都是可耻的。
在现在这个乱世，统治者不讲道义，对百姓不知道爱护，我们要怎做呢？
我们要修养好自己的品德人格，一举一动要合乎先王礼制，多学习，多见识，然后教育众人，这些是我们的使命，是我们的志向啊。
夫子，我们的志向不是不好，但是很可惜，今日的社会功利主义流行，人人做事都不择手段，只是追求个人利益，而我们讲仁义的反为要四处奔波，受人冷眼。夫子，我想我们都需要安定下了。
是啊，是啊，是啊。
富与贵是人人都希望，如果不合道义，我们得到都不会易。贫与贱是人人都讨厌的。 如果唔合到意，就算挨贫挨贱都唔会舍弃嘅。一个君子冇咗仁义之心，点可以称得上君子啊？嗱，君子就算食一餐饭咁短嘅时间，都唔会违背仁义。就算遇到困难，颠沛流离，亦同样守住人嘅原则噶。
夫子，我哋唔可以长久系咁噶噃。
子路，有志气嘅人系唔会忧心冇好职位安身，只忧心自己有冇才能，唔怕别人唔明白自己，只求自己凭乜嘢品德会俾人认识啫。
我都仲系唔明白，夫子点解唔顾下现实呢？
有人愿意用我所讲嘅道义行于神，我会接受；唔用我嘅道义，我唔系自己作为修身之用咯。啊，你话系唔系啊？
系啊。
嗯，好，好啊。只有颜回同我自有咁嘅志向。
啊，夫子，假如夫子你遇到危难，咁需要边个保护呢？
子路，你成日咁冲动，咁点得啊？一味逞威风，不知后悔，呢啲人我唔会同佢一齐噶。
啊，
遇事要小心谨慎，有好计划才能够成功的。好了，子路，假如我的仁义之道不可以在中原立众，我要到海外逃避，到时我会同你一起的。
啊，真的老师？
剛才的劇入面的情節雖然未必是當時的真實情況，但是孔子大概真的說過類似說話的。那為了方便介紹孔子當時的情形，所以我們是將這些對白輯成好像是同一日發生的。至於孔子所提倡的學說是以仁為基礎，仁是仁義道德的仁。所謂仁，大致上就是人与人相处的时候表现出最高尚最好的一种人格，这么上下意思。即是说每个人做人处世都要明白到自己跟其他人一样都是一个人，所以无论是什么身份都应该表现出应有的仁者之心。孔子讲到人这种观念的地方很多，但是归纳起来或者可以说就是仁者爱人了。他亦都主张统治者要施行仁政，尊重百姓，令到百姓生活安乐。孔子认为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这些古代圣王和贤人都曾经施行过仁政，所以他们订立的礼制后世人应该效法和遵守。如果每个人处事都合乎礼制，大家就不会发生争执，社会就可以得到安宁了。不过孔子的学说对当时只是着重利益的现实社会来讲太过不合时宜了，所以他周游天下，虽然去过不少国家，但是甚少人接受他那套理论。后来孔子去到魏国，魏国国君魏灵公是一个喜欢其他人赞扬他的国君，所以他收留孔子，目的呢就是希望其他人赞扬他尊严仰视，并不是真正重视孔子的学说。而且当时孔子的学生有些亦都对老师的学说是有所怀疑的。
魏国这个国家真是多百姓，你们觉得怎样？
夫子，
嗯，
百姓咁多，点样可以治理得好呢？
哦，要令到百姓富足呢？
如果百姓已经富足，仲有冇再好啲嘅呢？
教育佢哋啦，
教育佢哋，唔系要佢哋享受咩？
人系要教育至明白道理嘅。从前嘅人有三种缺点，到今日呢三种缺点变得更坏。从前嘅人，第一高傲严拘礼法；今日嘅人高傲得嚟任意妄为。第二，从前嘅人拘执而古板，难接近；今日嘅人拘执得嚟，只知坚持己见，暴戾好胜。第三，从前嘅人愚笨而率直，今日嘅人愚笨而喜欢狡诈。呢啲都系失教所致。如果仲鼓励佢哋讲利益，人人就会胡作妄为，不知悔改啦。
哦，咁样做统治者嘅应该点呢？
领导百姓嘅人，假如一切依礼法，百姓当然愿意服从呢。
啊，系啦，夫子啊。
嗯。
咁假如魏国国君请夫子你主持政务，咁你会首先做边件事啊？
咁啊，从前齐景公问我为政之道，我答佢必定要分清君臣父子嘅身份，同埋定立应守嘅礼法。假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国家一定大乱。虽然富强，一样冇法子治理得好嘅。
哦，夫子，点解呢？
嗱，国君本来应该爱护百姓，如果只知守寡，对百姓苛刻，你哋话系唔系有失国君本分呢？咁父亲本来应该教养子女，但系一味虐待子女，唔好好培养，你哋话系唔系有失父亲嘅本分呢？所以我话治国首先要正明。
证明证啲乜嘢明啊？夫子未免太过迂腐。
咦，子路，你咁轻率点得噶？一个君子自己未清楚嘅事，千祈唔好乱发议论啊！
系嘅，夫子，对唔住。
嗯，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重，于是百姓就唔知道应该点做先至啱。所以君子对自己所讲嘅说话唔可以苟且噶。
夫子，你以前曾经讲过，一个国家治理得好，需要足食、足兵同百姓信任政府。假如三件事之中必须放弃一件，夫子，你放弃边件呢？
我放弃军队。
咁假如剩低嗰两样，又要放弃其中一样呢？
我放弃食，食只不过系用嚟维持生命，但系人始终难免一死，而一个国家百姓对政府失去信心，就冇法子安定啦。
哦，原来系咁嘅。
嗯，昨日魏军请我去见佢，佢一见到我就问我有关军事嘅问题。我睇魏军好大喜功，佢父子关系又唔好，仲唔懂得施行仁政。我睇魏国迟早会有乱事。我哋都唔可以留得太耐啦。
唉，魏国系我嘅家乡，睇嚟呢次我又会有段困难嘅日子啦。
子路，一个君子喺穷途末路嘅时候，仍然会坚持自己嘅道义人格。小人遇到穷途末路，就会不顾一切 胡作妄为。
是的，夫子，你放心，我们不会为了生活安乐而放弃做人的原则，向现实利欲屈服的。
是，
我们一定追随老师。
好。
孔子和他的学生为了不愿意向世俗的统治者顺从，替统治者谋取私人利益，所以一直周游列国，经常都会遇到危险，终时时受人讥笑。到孔子晚年，他终于返回家乡鲁国定居。相传他在鲁国删定诗、书、易、礼、乐、春秋这六经，代替当时贵族所接受的礼、乐、射、御、书、数这六项技能，或者称为六艺，亦都是代替那些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典礼仪式。孔子是将六经作为教育当时年轻人的典籍，希望令到年轻人明白做人处世的道理。而他在教育年轻人那时候，是很懂得运用因材施教这种先进的教育方法的。而因材施教就算在近代来讲，都是推崇为一种很有用的教育方法，和很有实际效用的一种教育方法来的。而传说孔子是有弟子3000人，有成就的就有72个，其中有好几个还曾经协助一些国君是治理成邑添的。孔子可以说是中国第一个教育家，他开创了平民教育的先河，他的理论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影响非常之大，但是在当时来讲，他的学说只是在民间流行，而正式由政府推行呢，就要等到大约400年之后的汉代了。孔子的学说大致上是保存在六经里面，而六经之中的乐经呢，现在也都是已经失传的了，大致上来讲呢，就只是得回5经，不过在其他的子书里面呢，也都是有记载很多孔子的学说的，譬如庄子里面呢，也都有引过孔子很多的说话，另外墨子啊，或者其他的子书里面呢，都有的。而他的言论和事迹呢，就可以在《论语》这一本书找到很多很多的了。
中华五千年，由魏辩利主持，张伟国撰稿，郑启明、叶世雄编导，现在经已播放完毕。